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参孙，一位真正的大能勇士。
士师记第十三章一到五节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那时有一个但支派的索拉人，名叫马挪亚，他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，看哪，以前你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。现在你要谨慎，清酒烈酒都不可喝，任何不洁之物都不可吃。看哪，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母胎就归给神做拿细耳人，他必开始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
士师记十三章一到五节记载着参孙的出生。对于了解参孙的故事，这一章圣经亦是十分重要的，因它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信仰元素，让我们去读明白参孙的故事和背后的意义。第一节开始记载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这绝不是一句令我们感到陌生的话。然而细心观察后，我们会发现圣经作者对于以色列人犯罪的描述却非常简单，再没有好像之前一样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犯下了什么错事。读下去仿佛给予我们一种感觉，圣经作者对于以色列民那些反复出现的罪行已经感到厌倦了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若我们直译这节经文，大概是再次以色列民做了耶和华眼中的恶事。这里明显的并不在于强调以色列人做了什么恶事，却是要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又在一个新的失败循环之中。然而更令我们忧心的是什么呢？他们虽然再次被惩罚，上主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里40年，这可以说是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受欺压最长的日子，但他们却竟然没有丝毫向上主祈求的痕迹，没有一如既往地向上主呼求。可以想象当时候以色列人的罪恶达到一个怎样的地步，可以想象他们与上主之间的关系倒退到了一个怎样的光景。第二到五节是关于参孙的出生，有几方面是特别的。按圣经这里的记载，参孙并不是以色列人向上主呼求然后上主为他们兴起的事实，甚至当时候参孙仍未出生，更绝非群体里其中一人，这是最为不同的地方。过去的士师其实都是以色列人向上主呼求然后上主在群体中拣选的，然而参孙并不是这样，因为他仍未出生。换言之，以色列人还要等待马挪亚的妻子怀孕生产，并且要等待参孙长大呢。圣经又记载马挪亚的妻子不怀孕不生育，换言之，参孙的出生必然是上主在一位不育妇人身上施行奇妙的作为。第五节说，这位孩子要在母腹里就开始归上主做拿细耳人。按照民数记6章1到8节记载， 拿西尔人是一些愿意离俗去侍奉上主的人，而许愿做拿西尔人一般有三方面要求：一，不可以接触葡萄或葡萄的制成品；二，不可以剪头发；三，不可以办丧事，不可以接触尸体。这几方面其实一点儿都不容易办到，因此若要许愿做拿西尔人，一般只能够持续一段短时间而已，难以维持长时间。只是参孙却从母腹开始终身做拿西尔人，终身分别为圣。第五节下半节说，他必开始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试想，对当时的听众马挪亚的妻子而言，当他听到之后有何感觉呢？事实上，从第十三章之后记载可见，马挪亚夫妇看来没有信心，因为这一切都超出了他们的理性和经验。值得我们思想的是，参孙，一个如此不寻常的记载，到底有何重要性？事实上，圣经作者要告诉我们，在以色列人如此差劣的信仰状况里，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位怎样的领袖？一位完全由上主所选召的领袖，一位大有能力的领袖，更重要的是，一位在混乱信仰生活里能够分别为圣的领袖。参孙，他具备了一切特质。读完这几节经文后，大概我们就不得不认同一件事：参孙确实可以为以色列人扭转败局的。思想，上主如何将我们装备起来，预备在此世代里为他的国度打拼呢？也许我们不一定好像参孙般大有能力，只是上主确实赐我们侍奉的能力。是什么能力呢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黄天意，播音林可辉。